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3回。韩立看了眼贾天木，淡淡的一笑：“我看，临时就算了吧。贾道友若是真觉得无功不受禄的话，在下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道友，道友若能解答一二，在下就心满意足了。”韩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问题？韩兄有何问题，尽管开口就是。但是，若是有些问题涉及到我们族中的隐秘，在下可就不能回答呀。贾天木闻言一呆，但眨巴眨巴眼睛之后，谨慎地回答道：“这个自然，在下的问题绝对不涉及贵族的隐秘。”韩立双目微眯，轻笑了起来。好吧，那请韩兄尽管问吧。贾天木脸上神色一缓，点头说道：这在下在城中的这些日子，听人说天云城似乎有一座可以跨大陆传送的超级传送阵，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呀？若是有的话，不知道掌握在哪一族手中呢？韩立肃然问道：跨大陆传送阵啊，的确有这么一座，但是这个法阵可不是掌握在哪一族手中，而是同时被我们13族中的数族共同看管的。贾天木啊，显然对韩立的提问有些意外，轻松异常地回道：不知道是哪几族看管的呢？韩立却追问了一句：因为此法阵需要妥善的保管并经常修理，所以呢是由金族还有石简族多手族以及我们万古族四族看管的。韩道友，怎么，你对此法阵的布置感兴趣吗？还是想要使用一下此传送阵呢？贾天木一边随意的回答，一边面露若有所思的问了一句。贾天木呢，既然在傀儡术上有着这般惊人的造诣，本身呢也是聪明过人之辈，听韩立如此一问，立刻他就猜出了他的几分用意出来。在下的确想借传送法阵到其他的大陆去的。事到如今，韩立也没有隐瞒之意，坦然地说了出来。想使用此传送阵，这恐怕很难吧。贾天木苦笑了一声，没有问韩立的原因，只是连连摇了摇头。我知道此种法阵的传送是消耗非常大，但无论多大的代价都需要借用一次的。我只是想问一下道友，你看以我外族人的身份，有没有可能借用到这个传送阵呢？韩立盯着贾天木缓缓地问道。他脸上丝毫异样没有，但实际上心一下子低了起来。最后这句话才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既然道友如此问，我也实话实说了。若是韩兄是一名圣族存在呢，并且原本出身我们天云，使用一次这个超级法阵那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啊，以韩兄现在的情况，那可却是千难万难喽。不过如今角赤族大举入侵的情况之下，却也并非没有一丝可能的。若是道友能在交战中为天云立下几件大功，应该有商量的余地。我在族中只是负责炼制傀儡，具体的事情呢，恐怕道友啊要和族中的几位长老详谈了。话说回来了，因为大战的缘故，我们13族呢都在大肆的招收外族客卿，而韩兄曾经轻松的灭杀角赤族同阶存在的事儿啊，我呢已经向族中的几位长老提过了，他们也对韩道友是颇感兴趣啊。贾天木沉吟了一会儿，并没有直接肯定的说道。韩立听完对方之言，眉头紧皱了起来。以他性格，自然120分的不想掺和到两族大战当中的。如此庞大的族群之战，即使像他这般的修为，一个不小心也可能轻易的陨落其中的。多谢道友之言， 在下回去呢，再考虑一二吧。但是，韩某若是想见贵族长老的时候，不知道贾道友到时候能不能引荐一下啊？韩立凝重的点了点头，忽然犹豫着问道：在下收了韩道友如此重的礼物，这点小事儿自然毫无问题啊。贾天木听到韩立之言，微微一笑，毫不犹豫地答应道。韩立听到这个回答，脸上顿时可就露出了笑容了呀。接下来韩立呢就不再提及传送之事，而是和贾天木聊起了一些和傀儡有关的话语。贾天木一说起傀儡术，顿时呢变得双目发亮，口中话语连绵不绝，一副被人说到痒处的样子。而他在傀儡术上的造诣也果然是惊人至极呀，不少的话语呢让韩立听了都要沉吟好一阵，被开启了不少灵感，获益着实不浅呐。而韩立得自大眼神君的傀儡术，同样呢也有一些独到之处，让贾天木意外之下更是和韩立相谈甚欢。半日之后，韩立在贾天木相送之下下了云霞山，返回了住处。一进入客栈的屋子里边，这韩立马上激发了禁制，将住处呢彻底的封锁了起来，然后随意的走到屋子一角盘膝坐下。他这一次出去虽然说并没有得到最满意的答案，但是总算也弄明白了几分超级法阵的事情，况且呢他还得到了一具用处不小的通灵傀儡。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蓦然单手啊往储物桌上一扶，手心上青光一闪，一个长形木盒出现在了手中。他没有多想，将盒盖轻轻打开，露出了盒中静静躺着的细长的白蛇。韩立凝望着此盒中之物，目中蓝芒闪现而出，目光似乎要将此傀儡洞穿了一般呢。但是这只通灵傀儡呢还真的是有些不大一般，即使他动用了明清灵木挤出要害部分，仍然看得模模糊糊，根本就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韩立见此眉头一皱，但是随即呢眉梢一挑之下，强大的神念顿时释放而出，一下子将整条白蛇笼罩在其下。神念呢瞬间往这几处一扫，但是这些部位啊不知道是如何炼制而成，竟然被强行的一弹而开。白蛇其他部分都和普通的傀儡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所用的材料吧奇特了一些，有些机关安置的颇为巧妙，但他呢总算是能够勉强的看懂了。看来呀，通灵傀儡的真正的玄妙之处就在那几处他无法看到的部位了。他倒不是不能依仗神念强大强行的侵入这些地方，但是后果却肯定是这些傀儡呢要受到一定的损失的。而且他能如此做，以前其他他拥有的通灵傀儡之人又如何可能没有做过同样之事呢？单看现在通灵傀儡的秘密仍然只是掌握在万古族的手中，就可知此路肯定走不通啊，多半即使伤损了傀儡仍然没有办法参悟到其中的秘密。韩立神色犹豫了几下，终于暂时放弃了这个打算，决定呢暂时啊先让这个傀儡认主再说吧。心中如此想到，他忽然一张口啊一根青丝一喷而出，结果青丝一闪呢围着韩立手腕处一绕，就重新飞射而回，没入身躯中不见了踪影。而这个时候韩立才淡然地将手腕往身前一伸，青光闪动之下，数滴精血呢从手腕处徐徐滴下，正好落入到了河中的白蛇中。那几滴精血一接触白蛇晶莹剔透的身躯， 只是一闪就诡异的消隐不见。随之呢，韩立双手一掐诀，一道道法诀接二连三的飞射而出，没入到白蛇之中。原本一动不动的白蛇突然一扬手，同时呢口中发出了嘶嘶的声音，接着似傀儡一晃，下一刻从河中一飞而出，在韩立面前摇头摆尾的来回的飞动了起来。韩立对此却视若无睹啊，而是一只手呢再次一翻转之后，竟然多出了一叠五颜六色的法盘出来，手一扬，所有的法盘化为了十几团灵光飞射而出，他们滴溜溜一转之下，漠然的呢在附近空中一闪即逝的就消失了。下一刻嗤嗤声一响，一个丈许大的五色的光阵在虚空中浮现而出，里面的各色符文涌现闪动，显得是玄妙异常。韩立不加思索的冲身前的白蛇一点指啊，此傀儡目中红光一闪，略迟疑一个盘旋过后，还是没有办法抵挡韩立的神念之力，徐徐的飞入到了光阵之中。韩立见此呢，心中法诀一催之下，顿时整座光盘中一阵低鸣声发出，随之无数漂浮的符文齐往傀儡身上狂涌而去。白蛇体表一层鲜红的血光涌现了，但是一动不动起来，任凭这些符文纷纷地融入到血光之中。韩烈见此情形呢，脸上却不禁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此种认主之法是他从天蓬族中得到的一种方法，认主功效啊，比一般的方法呢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啊。就算是修为法力远胜他十倍之人，否则傀儡认主一旦完成，想再夺取根本是痴心妄想之事。韩立一边催动法阵，一边的缓缓闭上双目，任凭虚空中光阵闪动不停着。这次认主的仪式啊，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这才在韩立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停了下来。韩立口中念念有词啊，冲光阵中一招手，里面的那条白蛇立刻通体白光大放，随着一闪即逝而出，一个飞舞过后就化为了一名白衣女子，徐徐地落到了韩立身旁处，面无表情，一语不发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目光闪动奇光，朝女子美目如画的脸庞打量了几眼，嘴角一翘之下喃喃自语，看你这样子灵性还真是不高，跟个人偶娃娃一样，我看呐，以后就叫你娃娃吧。白衣女子听到韩立之言，目中的红光一闪即逝，但是仍然冷冰冰的一动不动。韩立摇了摇头，单手一掐诀，白衣女子呢体表灵光闪动之下，再次化为了一条白蛇，一闪就没入到袍袖之中呢，不见了踪迹。接着他又冲光阵一点，光阵一下子溃散消失，重新的呢化为了十几块法盘被收了起来。但是马上韩立略一沉吟之下，竟然又取出了另一个白色玉匣出来，表面贴有数张赤红的符箓，正是当日那大头人交给韩立等人的神秘的匣子。当日无论是大头人的慎重以及角赤族的追杀，都说明了此物的重要，但是因为匣子可能被设下了极其厉害的禁制，韩立呢倒也一直没有时间仔细地研究打开之法。现在眼看可能必须要和万古族的长老打交道了，自然呢先要将匣中之物弄明白了再说呀，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可以另加利用的。甚至韩立心中啊还隐隐的期盼这匣中的东西对万古族无比的重要， 那么这样的话，说不定用这个玉匣就可以换取一次超级传送阵了。当然了，不先看一眼匣中的东西，韩立自然也不甘心就糊里糊涂的交给万古族了。只有弄明白此物的底细，他才有可能和万古族有讨价还价的可能。韩立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玉匣，心中默默地想着，然后抬手望了一眼屋子四周呢，泛着淡淡的白光的墙壁，眉头又是皱了一皱。万一这破除玉匣动静过大的话，这点禁制可不一定能够彻底的掩盖下去，必须呢再加布几层才行。如此想着，韩立呢又从储物桌中取出了数套阵旗，飞射向了四周的墙角。顿时一层青光和一层五色的光幕又同时浮现而出，但就是这样，韩立还是不太放心，干脆啊单手的往空中一拍，一点黑影呢从手心处飞射而出，一晃之下化为了一座尺许高的黑色的小山，在韩立的头顶滴溜溜的旋转不动。灵光一闪，一层灰光从小山底部喷射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层光幕，将韩立在内的方圆数丈都照在了其下。那么如此一来呢，韩立父亲顿时变得森严异常，固若金汤了。盒子表面赤红符箓，韩立早就研究过了，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用来啊压制灵压气息用的。唯一的顾忌是呢，不知道此灵符是否和匣中其他的禁制是呼应连接一起的。他可不想一将符箓撕下，立刻出现玉匣爆裂毁掉里面之物的情形。不过如此长的时间过去了，如何取下符箓之事他倒也心中有数了。要是换作旁人可能大感麻烦，但是偏偏他身怀的数种神通对各种禁制呢都有压制破解的奇效。所以韩立刚一布置完预防后手，就将手中的玉匣往空中一抛，让其悬浮在空中不动了。然后他神念一催空中的黑色小山，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冲玉匣虚空一抓，顿时呢从小山喷出的原磁神光一闪，比先前更明厚了数分。同时洁白的手掌五指一颤之下，五颗白骨骷髅头从指尖一弹而出，呼啸胀大之后直扑玉匣呀。他们围着其上下飞舞了起来。破！韩立口中一声低喝，冲着五颗骷髅头一点指啊，噗噗几声闷响传来，五颗骷髅头同时一张口呢，五色寒焰滚滚而来，一下子将玉匣卷入其中。惊人的情形出现了，五色寒焰闪动之下，那几张赤色的符箓轻轻一晃，一点点的从匣盖上自行脱落。原本应该轻盈的举动，但是在五色寒焰的特殊的神通之下，一下子被放慢了许多倍，被韩立眼也不眨的看的是一清二楚啊。不过多延迟了片刻的功夫，最后一张符箓呢也彻底的脱离了匣盖。但是这点时间也足以让韩立观察到玉匣内的一切异常变化。突然他脸色一沉，原本围绕玉匣滚动的五色寒焰一下子就化为了五色大手，一把将匣盖呢硬生生地抓开了。一股极其不稳的强烈的波动从匣子里边冲天而起，随之一团金色的光球飞射而出，但是被五色大手凭空一抓之下，立刻无法动弹分毫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巨响传出，以玉匣为中心，一个红蒙蒙的光阵诡异地浮现而出，随之一张一缩之间呢，似乎就要爆裂而开。韩立扫了一眼这个光阵，里面蕴含的可怕的灵力让他不禁面色一变呢。单手一掐诀， 五色大手蓦然抓紧了金银光团，化为了一道五色光虹飞到了墙角处，同时呢，笼罩附近的原磁神光突然一紧，收缩成了一道仿佛实质的灰色光柱，一下子牢牢地将那白色光阵困在了其中。但是下一刻，光阵呢就一下子爆裂开来，一轮白色的光晕瞬间在光柱中浮现而出，无声无息。但是光柱啊，马上剧烈地晃动了起来，表面浮现了一层层的诡异的波纹，似乎呢随时都有可能一下子被光晕冲破溃散开来呀。韩立双目一眯，随之鼻中一声冷哼，一张口，一团银色火球飞射而出，此火球滴溜溜一转之下，就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一闪冲入到了灰色光柱，扎进了白色的光晕中。片刻之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白色的光晕中啊，原本仿佛是火山爆发般的剧烈的波动，忽然之间衰弱了起来，同时呢，光晕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圈圈的急剧的缩小，只是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一瞬彻底消失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4回。《凡人修仙传》第1024回。一只体积胀大了数倍的银色火鸟，正将最后一缕白光吸进了肚子里边。韩立见到此景，这才最终的放下了心，当即呢，单手一招，银色的火鸟呢，双翅一展，飞射而回，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了韩立身躯之中，不见了踪影。五颗白骨骷髅头更是砰砰几声凭空溃散了，而与此同时啊，五色光焰所化的大手却一个闪动过后，诡异地出现在了韩立头顶处，五指一松，那团金银之光凭空坠落了下来。韩立袍袖冲空中一抖，一片青光飞卷而出，立刻呢将其收入到了手心中，随之五指一抖之下，金银之光一下子暗淡了几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单手往眼前一托，凝神细望了起来，在灵光当中呢，赫然是一块半尺长的古朴的令牌，一面呢是金光灿灿，一面呢是银光点点，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玄奥的花纹，两面同时铭印着两个不知名的古文，以韩立的见识，竟然没有办法辨认出这是哪一族的文字，自然是一头雾水，无法认识。韩立用手指啊，再向令盘表面上不禁的轻轻的抚摸，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那万古族的大头人如此郑重其事托付的，竟然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此令牌虽然说灵光灿灿，但是边缘处呢有一些磨损，似乎年代非常的久远，绝对不是近年炼制之物，而且令牌所用的材料也古怪异常啊，看似一般，但摸上去一面冰寒一面炙热，仿佛同时具有冰火属性。韩立不禁呢沉吟了起来，但就在他手指从其中一个古文上掠过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看似死物的令牌突然从古文声中喷出了一缕白芒，纤细如丝，但一闪即逝，手掌先是一凉，随之呢刺痛隐隐传来，拖着令牌的另一只手掌立刻就变得湿漉漉起来。韩立一惊啊，下意识的手腕一抖，令牌飞回了空中，并悬浮在头顶处不动了起来。而他呢，将手掌一缩，往眼前一放，只见手心处多出了一个数寸长的伤口， 鲜血流淌了满手都是啊，而伤口没有办法马上止血的样子。以他肉身的强横，外加此手修炼了百脉炼宝诀的神通，竟然会被那不起眼的一道白丝如此轻易的划破，而且一下子还流淌出这么多的精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韩立心中骇然，但是体内的功法呢马上飞快的流转，伤口处白光点点，片刻之后就彻底的痊愈如初了。他一抬头，目露奇光的向头上的那枚怪异的令牌望去，只见那枚金银色的令牌此刻呀金银之光大放，表面的血迹呢正在飞快的一点一点的消失，不是消失，而是在没入令牌之内不见了。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尚未来得及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那枚令牌呢突然一声如同龙吟一般的长鸣发出，随之一道金银光柱一闪即逝的冲天而起，并无视原磁神光，数层法阵禁制一下子洞穿了屋顶，直冲九霄云外啊。不好！一见此景，韩立神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不及多想啊，马上袍袖一抖，一片青霞飞卷而出，想要将这令牌一卷而回。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青霞飞卷过后，那枚金银令牌却如同生了根一般呢，在头顶处动也不动一下，只是不停的呢往上空继续的喷出金银光柱。韩立心中一沉呐，随即不禁苦笑了起来。哎，现在这东西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根本没有办法隐瞒分毫啊，恐怕片刻的功夫之后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了。眼角急跳几下之后，韩立脸色阴晴不定，略一思量之下，身形呢突然滴溜溜的在原地一阵急转呐，顿时漫天的光霞浮现其实而来，空中的黑色小山呢以及四周的法阵禁制都在瞬间被其收拾得一干二净。接着呢他身形一顿停了下来，并马上朝屋子一角走了过去，然后面无表情地盘膝坐下。他竟然就这样不管不问空中的那枚令牌了。而几乎在韩立坐好后几个呼吸的功夫之后，突然屋子四壁以及屋门外同时光芒闪动，几名一身黑色战甲的云城甲士如同鬼魅一般的同时闪现而出，出现在了韩立屋子之中。他们一眼看见屋子中的那枚闹出如此大动静的令牌，先是一愣，随即唰的一下子冷冷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韩立的身上。但是他们一感应到韩立的修为之后，这些修为远远低于韩立的甲士脸色微微一变。这是你的宝物，你难道不知道在云城不准激发大威能宝物，也不准动用太多灵力吗？一名看似为首的甲士说道。韩立修为远胜他们，他们倒也不敢不问青红皂白的过于不敬。没什么，在下只是祭炼法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马上就会把它说好的。韩立显得是极为的镇定，并且在此话一出口的瞬间呢，单手虚空朝令牌一抓，顿时一只晶莹大手在屋子上空浮现而出，并向令牌一抓而下。但是让韩立无奈的事情出现了，纵然说大手一把将这令牌抓住了，但是五指一用力之下呢，令牌却仍然纹丝不动，作用其上的巨力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呢。而四周的那些甲士见此情形，同时的面露疑惑之色望了过来，韩立嘴角也不禁抽搐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他正要再次施法催动大手的时候，忽然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不用浪费力气了，既然广寒令已经被你提前激发了，他也就锁定了空间位置，根本不会再动一下，除非你能将方圆百丈内的空间全都击碎，否则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移动分毫的。话音刚落呀，屋中空间波动一起，一道模糊的身影只是一晃，就立刻诡异地出现在了屋子的正中间。四周的那些甲士一看清楚了那人影模样之后，均都神情一变，全都一躬身呢。为首的那名甲士更是恭敬地问候道：西城73执法卫队拜见白长老。人影竟是一名须发全白但是面若青年的锦袍人。广寒令的确是此令不假，真是没有想到此物并没有全部落在角赤族的手中啊，竟还被带出了一枚出来。白发青年，眉毛粗黑，面容方正，但对其他人看也不看一眼，只是凝望着空中发光的金银令牌，脸上全是惊喜之色呀。在角落中盘坐的韩立神念往新出现的这个人身上一扫，脸色一变。这名白姓青年呢，身上灵力深不可测，竟然是一名合体级别的存在。这块广寒令是你激发的？白姓青年将目光一收，冲那些甲士摆了摆手，眼神却落到了韩立的身上。晚辈想否认，但是似乎不大可能吧。韩立叹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丝苦笑。否认？哼，为什么要否认？你天大的机缘来了。白姓青年双目一眯呀，打量了韩立几眼之后，似笑非笑地说道：天大的机缘？前辈此话。韩立神色一动，想要仔细地问个明白的时候，白姓青年却眉头一皱，蓦然一扭头，冲某个方向的墙壁说了一句：既然苍蝇兄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现身出来？难道打算将这枚广寒令让与我们水妹一族吗？这次出现的广寒令并不多，每一枚都珍惜异常，你们水妹一族也敢独吞其中一枚？没有万古族来布置开启法阵，纵然你们独得一枚又有何用？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冷冷地说道。随之白姓青年所望墙壁上黑影一闪，一个被辉光笼罩的影子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紧贴墙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无形之体。刚才的话语之声啊，就是从这辉光中发出来的。此事我自然知道，但是若这位道友肯加入我们水妹族的话，用着广寒令多带我们族几人进入广寒界，似乎完全没有问题吧。白姓青年并没有动怒，而是淡淡地回答道：这样自然没有问题，但这位道友似乎没有说会加入贵族吧，说不定愿意加入我们阴妖族担任客卿呢。被唤作苍蝇的人影话语声丝毫感情没有。是吗？这个可不好说呀，我没记错的话，我们13族可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的，若是同时有2族看中某个外族人，似乎只有等这名外族人拒绝先发出邀请之人，另外这一族才可再次发出邀请的。这位道友，在下是水妹族的长老，正式代表本族邀请道友加入本族担任客卿，不知道友意下如何？只要道友肯加入，在下呢可以担保让阁下在短短百年之内修为再进一阶，并还有其他莫大的好处啊。白发青年不再看苍蝇，而是一转头呢问了韩立一句。不过他在说话的时候双目紧盯着韩立啊，眼中一阵流利般的一芒飞快地转动，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吸力将人心神呢全都吸引进去一般。韩立眼角一跳，目光刚一接触到对方眼中的一芒，顿时呢只觉得神识是一阵模糊，嘴巴一动之下就下意识地说出了同意的言语， 但是下一刻，他体内大眼诀一阵流转，同时那瞳孔一缩之下，刺目蓝芒大放，目中竟同样的放出了一股神秘之力，抵挡住了白姓青年双目的吸引之力。韩立神识也在此一瞬间之后恢复如常，但是随之呢，心中又惊又怒起来。这白发青年看似面带忠厚，但刚说几句话就毫不犹豫地对其动用了迷魂之术，要不是他身怀明清陵墓，恐怕刚才一下就会脱口答应了下来。白姓青年见此却是一呆，面上呢露出了意外之色出来。没想到白兄流离幻目，对圣族以下也有失手啊。白道友不要枉费心机了，既然你也知道先前所说邀请异族客卿的规矩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广寒令面前其他几族又怎么会遵守什么先后顺序的呢？苍蝇同样有些意外，但是并不影响，哈哈一笑说出了讥讽之言呢。白姓青年听到这话，脸色竟很快的恢复如常，他大有深意的望了一言不发的韩立一眼，反而淡淡的冲苍蝇说道：既然这位道友无意加入我们水魅族，白某自然不会加以勉强的。苍蝇兄，你们阴妖族不试着邀请这位道友吗？哪一族能邀请此人担任客卿，恐怕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吧，也不是这个人他自己能做主的吧。苍某可不会做这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啊。苍蝇哼了一声说道。那白姓青年听到此言淡淡一笑，并不接口什么，而苍蝇嘿嘿几声之后同样的也不再说话了。至于韩立呢，目中蓝芒一收，继续保持着沉默。哎，此地一下子变得安静至极了，而附近的那几名云城甲士却大眼瞪小眼的面面相觑了。但这种平静在片刻之后就被打破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从韩立紧闭的屋门之外，竟传来了咚咚的几下敲门声。随之呢，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老夫万古族前姬子，不知可否见一下此地主人呢？”一听这苍老的声音，那白姓青年脸色微微一白，苍蝇周身辉光呢也为之是一阵荡漾啊。韩立却目光一闪，马上开口说道：前辈请进，以前辈身份肯降临敝处，韩某是求之不得呀。一听韩立明显善意的口气，门外的老者也没有客气，灵光一闪呢，人就直接洞穿屋门走了进来，竟然是一名一身黄袍，身材不高，但是胖乎乎的老者，身后呢还背着一个箩筐似的古怪的背篓，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啊，原来白道友和苍蝇道友也在此处啊，小老儿见过二位道友。胖老者呀，仿佛真的在这一刻才知道，那白姓青年和苍蝇就在屋中，满脸和蔼之色的问候道：千机子道友太客气了，我等也是才刚来的。不错，在下恰好就在附近办些事情，无意中呢发现这枚广寒令激发时的灵光，就过来一看了。刚才明明针锋相对的两个人，面对胖老者的时候表现的却几乎完全相同，全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韩立见此自然觉得奇怪呀，神念往老者身上一扫，结果心中下一刻就变得骇然起来。这名叫千机子的胖老者， 身上法力之身竟然犹如浩荡的大海一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探出深浅出来，起码是他现在的修为没有办法看破境界修为。如此说来，这名老者十有八九是合体巅峰的存在啊，难怪那二人对老者是如此的忌惮。但以他们的修为差距，恐怕这两个人联手也不见得比老者的法力深厚的。果然是广寒令，嘿嘿，哎呀，这枚令牌是这位道友的吗？千机子却冲二者和善一笑，目光同样落到了空中的金银牌上，然后半晌才转头对韩立一笑说道：不错，正是晚辈之物。韩立不敢怠慢，急忙起身微微一躬身说道：道友是姓韩吧？千机子的目光呢，在韩立身上扫了几遍之后，忽然微笑着问道：前辈是怎么知道的？韩立神色一动，虽然如此问道，但是脑海中却先一步一下子想到了贾天木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啊，千机子下一刻就笑着说道：你的事情啊，我已经听贾道友提过一次了，并且还有你的肖像，原本想过这两天呢就派人请韩道友过来一叙的，但是现在看来呢，不得不提前一下了。怎么，千机子道友认得这名外族道友？白姓青年听到这话忍不住地问道。我们万古族的四大顶尖傀儡师之一的贾大师啊，那前些日子差点失落在角赤族占领的地区，多亏了韩道友出手，大师啊这才化险为夷，我怎么会不知道韩道友呢？千机子摸了摸胡须坦然地说道：什么，贾大师去过边境之地？这句话却是苍蝇有些诧异地问出口的。不错，本族呢有一件重要之事不得不让贾大师过去一趟的，原本已经安排了几名护卫，但因为角赤族的入侵呢，都陨落在了边境区。怎么，二位道友对我们万古族的族内之事也这么关心吗？胖老者先叹了一口气，但随之呢眨巴眨巴眼睛，然后笑嘻嘻地反问道。那两个人呢听了这话脸上全是一惊啊，吓死他们，他们也不敢过问这种事情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5回。